怎么好像是我是少数穿的那么唐装哈、啊？大家要记得，中国新年第一个礼拜天，我们都穿的比较传统一点的过来。文化跟信仰，有些人会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有些时候是一种的矛盾。一个德学的神学家为这个题目做了很深入的研究，到底信仰，甚至他说基督跟文化 Christ and culture 之间的关系啊，应该如何。我就认为我们一定要接受我们上帝把我们放在的那个文化，上帝把我们造成是一个中国人华人，那我们就不要说我要成为一个蓝眼睛的一个西方的人。当然我们的国籍会改变，但是我们这个文化还会继续的跟我们一起。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最有名的一个传道人就是使徒保罗，我们一直都在讲使徒行传啊，今天暂停一次。使徒保罗是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人，他也学习各样希腊的文化，可是他没有忘记他是一个希伯来人。甚至他在罗马书那个地方说，我为我骨肉之亲，就是那些犹太人，我甚至愿意跟基督分离，都希望他们能够听福音，接受福音。所以如果连保罗都肯定他是一个犹太人，那我们作为中国人，我相信我们也可以同样的肯定我们中国的文化。可是另外一方面，假如我们的文化跟信仰跟基督有冲突的，那我们就需要选择。保罗就做了他的选择，他说他以前当作对他来说是好的，他现在都当作是个粪土。他以前是犹太人当中的犹太人，是这个便雅悯支派的，是加玛利门下的一个弟子。可是他看到基督更重要，犹太的文化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他就把那个就放下来。那个文化跟基督的信仰没有冲突的地方，保罗就继续的下去。包括他到了新的地方，安息日就会进到会堂那里敬拜。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去过犹太人的会堂 synagogue。我差不多十年前我在安息年的时候，那一年那半年我就完全不到我原来的教会，都去各式各样的教会看。包括有一次我就去了犹太人的会堂，他们唱歌都是这些以色列的歌非常非常的优雅。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以赛亚书第40章27-31节，如鹰展翅上腾。但是我们看下去之前，我就跟他一起看一下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这个是美国出的新的邮票，2018年那个是什么年？中国年狗年哈。你又看到在左上角看得不是那么清楚但是那个是一狗。有人说是狮子哈，有点像这个舞狮的。但是如果你还不确定的话呢，你就看一下这个去年的邮票，去年是鸡年，对不对？很明显你就看到那个鸡的图就很清楚，而且呢就把中国过新年最传统的一个立世风，再加上恭喜发财，就放在那一边。有一些牧师有一些基督徒说我们不应该说恭喜发财，因为钱有些时候呢就让人家财迷心窍。 有些时候呢，如果发财更有一个意思，好像是这个不应得的啊，横财啊就来啊。那所以从这个角度，跟基督教的信仰是有一点不一样。所以我们对自己信主的人，我们要不要说恭喜发财啊？你们自己来做决定。可是假如我们碰到一些不是基督徒的，他跟我们说恭喜发财，你就坦然的接受，不要说你不应该说恭喜发财啊，因为你这样一讲的话呢，就跟别人的文化那个人这个文化呢就断了。我们从鸡年转到狗年，我们中国过新年的时候总是会猜灯谜，今天我就出四个灯谜给大家猜。如果你听了这个谜，你马上知道那个答案的话，你就举手啊，我就挑一个人来回答啊，回答的对，等会我们聚餐的时候你可以多吃一点菜啊。那你就告诉分菜的人我答对了哈，所以他就给你多一点啊。那如果分菜的人，如果你发现诶菜不够，其他人就少一点就好了哈。好，第一个啊，举手哈。好，前面这一位。
鸡飞狗走。
鸡飞狗走哈，非常好啊。OK。鸡飞狗走，那我不知道这个照片他怎么拍的那么好，可能是这个Photoshop 做过也不一定哈。好，下一个，下一张会比较难一点点。好，举手举手知道的人，嘿，请说。闻鸡起舞不对哈，这边大声一点再讲一遍。你看到这个狗呢，就戴着一个墨镜哈，它是一个强盗，鸡鸣狗盗啊。好，再下一张，再下一张应该也比较容易猜了哈。这个是什么？举手。哎，那边。鸡犬不宁啊。啊，你看到那个狗呢，就带着那个东西啊，盖着它的耳朵，好像不要听太吵了啊。鸡犬不宁啊，啊，你就发现好像鸡跟狗总是拉在一起的啊。啊，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啊，可能不容易猜啊，而且是我给大家一些提示，是八个字。好，举手举手，如果你知道啊，没有人啊，八个字。OK, 这个图画只是表达八个字前面四个字。啊，后面的那个Esther。对对对，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啊。你看鸡在鸣的那个太太也在这样叫啊。那就恭喜大家在狗年快乐当然现在是男女平等啊。不过呢，这个跟圣经也挺符合的啊，你们做太太的要凡事顺服你们的丈夫啊，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好，那我们去年的时候鸡年，我曾经就跟大家看一下，在新约里面就一共只有四段圣经提到鸡，跟鸡有关的，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才一年前啊，不记得了哦。 OK, 哦，对，有一些人记得哈，我们就温习一下，这个是去年讲过的哈，2017年鸡年，我们就说了其中第一段就在约翰福音啊，其实这一段呢在别的福音也有提到，那是耶稣对彼得说，你真的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啊。那前面的话呢，当然就彼得就说，主啊，我愿意为你舍命啊。我们就说呢，2017年鸡年，我们要记得，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要有这个彼得那种的精神，为主舍命那种的精神，因为他是我们的主。第二处我们就看马太福音，我们就说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些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们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我们就说呢，在今年我们要好好的想到上帝保护我们，我们也愿意在上帝好像母鸡一样保护我们在上帝的翅膀荫下。第三段我们就提到马可福音，那里面呢特别讲到主耶稣要再来，今天我们的受洗会员班特别讲到这个题目。35节，耶稣特别的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或是晚上，或是半夜，或是鸡叫，或是早晨。那去年的时候呢，我就说那我们就过一个警醒祷告的生活。最后一处在新约里面是在路加福音第11章，主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11节，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让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我们就说呢，我们在这一年里面祷告祈求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上帝一定会把最好的赐给我们。所以呢，我们去年的时候就放过这个投影片，我们要记得为主舍命，警醒祷告，在上帝的翅膀荫下祈求，也一定会蒙上帝应允，把最好的赐给我们。好，我们就进到今年狗年。狗年在圣经里面这个狗在圣经里面出现了非常非常多次，但是基本上在圣经里面讲到狗都是不好的基本上都是不好的。在西方的文化，现在中国人也慢慢的这个接受狗是非常忠心的一个宠物所以这个观念对于狗非常不一样。但是呢，我们先回到圣经看一下对狗的一些描写，然后呢，我们可以从里面有什么可以学习正面的。诗篇第22篇第20节，诗人就说，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救我的生命脱离浅泪。所以那些坏人用的代表的方式就是狗这个是犹太人的文化，所以狗呢是不好的。第二节，这段经文呢我先读，然后把那个背景多讲一下。亚尼尔因伊斯波写的话就甚发怒，说，我岂是犹大的狗头呢？ Dog's head 真是很 literal。 我岂是犹大的狗头呢？我恩待你父扫罗的家和他的弟兄朋友，我也不将你交在大卫手里，今日你仅为这妇人责备我吗？那个故事的背景就是讲到扫罗是以色列第一个王，后来他嫉妒大卫，大卫后来成为第二个王，而且呢扫罗也自己自杀就死了。 可是呢，大卫家有一些人就跟着大卫，有一些人呢还是跟着扫罗跟他的家族。圣经就说那个是扫罗家，扫罗已经死了，所以他的儿子呢叫做伊斯波色。这位亚里尔，他是一个将军，他还是在扫罗家里面，这个照顾这个怎么说，保护这个王室。可是呢，他就跟扫罗王的一个姨太太就发生关系。后来呢，扫罗的儿子伊斯波斯就不高兴，就来骂他。那然后呢，亚尼尔就讲这一段话，就是说你，他一听到这个伊斯波色的话，他就说，我岂是犹大的狗头呢？我这样的待你的家，你今天仅为这个妇人责备我吗？然后呢，他就把他的主人就出卖了。啊，这个背景。但是呢，你看到他用狗头，就是最下贱的一些人。你把我当作这些那么下贱的人吗？所以看到狗头是不好的，狗头啊更不好。但是呢，圣经里面有另外一处讲到狗头，利未记第十一章那边就特别讲到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当然这个洁净跟不洁净是在敬拜的时候考虑，有些时候呢是在这个食物这个卫生的角度做出发点。但是利未记就说，雀鸟当中你们当以为可憎不可以吃的，乃是雕、狗头雕、红头雕、摇鹰、小鹰与其类。那我特别查一下什么叫做狗头雕啊。雕英文有一些圣经的翻译，大部分英文的圣经翻译就是 eagle。狗头雕呢，是其实应该是 vulture。vulture 呢，就是那些好像鹰一样的。他看到有一些小动物死了，他就飞过来吃那个尸体。啊，这个就是狗头雕。啊，那所以可以想象呢，这个在卫生方面的问题。那所以这些东西呢不可以吃的。但是呢这些吃死尸的那些鹰那些雕就叫做狗头雕。啊，所以狗头呢是非常不好的。可是呢我们就看下面就看另外两段经文跟狗有关系的，我们却看到把一个负面的东西变成为一个非常正面的。我们在不同的文化里面，其实我们基督徒也应该抱同样的态度。有一些在那个文化是不好的，但是如果我们可以进到那个文化，慢慢改变那个文化。举个例子，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时候，他就发现那个时候的诗歌没有什么他可以用的，然后他就用那些喝酒的人，喝醉酒的人唱的歌，把那个调拿过来，就把基督教信仰的词填上去。经过若干年，我们听到那个曲的时候，我们想到的不是喝醉酒的人，我们想到的是上帝的国度。马丁路德就是这样的改变那个的文化。我们看第一段的圣经，马太福音第十五章，你看到那个穿白衣服的那个是耶稣，穿紫衣服的是一个妇人在求耶稣，旁边就有狗在旁边在附近。圣经就记载说，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推罗西顿都是外邦人住的地方，然后耶稣在那个里的时候呢，有一个迦南的妇人，迦南的妇人就是他不是以色列人， 有一个迦南的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他这样在教，这样在说，意思就是说求主，求耶稣来医治他的女儿。很奇怪的，圣经就记载耶稣却一言不发不答。到一个地步，门徒他们已经受不了了，门徒进前来求耶稣说：这妇人在我们 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不要让他跟着我们，太烦了。主耶稣这个时候呢，就跟这个妇人开始讲话：我奉差遣不过是要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换句话呢，你不是以色列人，与我无干。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哦，帮助我。那个妇人没有放弃，主耶稣好像是一手就把他推开，可是他不走。主啊，帮助我。主耶稣就更清楚地讲了，耶稣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何必浪费上帝的恩典在这些外邦人的身上。有些解经家读到这里的时候就想：哇，耶稣讲话太苛刻了。但是绝大大部分都都相信耶稣其实在考验这个妇人对他的信心。这个妇人就说：主啊，不错。他没有说你不应该这样说话，他说：主啊，你讲的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丢下来的碎渣儿。换一句话呢，他把自己看成狗一样，他是不配领受上帝的医治，但是剩下的一点点还是可以给我吧。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个时候他的女儿就好了。啊，所以这段经文狗还是很负面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妇人，耶稣也一样，就把一个负面的东西带出一个非常正面的。我们对上帝需要有信心。所以呢，在2018年啊，中国年狗年，我就鼓励大家记得，我们对主需要有信心。最后的时候呢，我会用中国对联的方式啊，讲一个做一个总结。我们看第二处讲到关于狗，也是啊负面或者说比较重心一点的。这个呢是在旧约士师记第七章第二到第七节。那你所记载呢，就是基甸带领以色列人来打这个非利士人的一个故事。基甸不想出头，他也不知道上帝是不是真的会跟他同在，所以基甸呢就多次求印证，羊毛是干的，周围都是湿的。那个应验之后，倒过来，羊毛是湿的，周围是干的，上帝都给他看见，给他很清楚的带领。然后呢，基甸就招兵买马，就造了20,000多人左右。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太多了，我不能将米甸人，对不起，我刚才说非利士人，我讲错啊，是米甸人，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的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哎，打仗，人兵越多，当然就是越好。可是那个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外。上帝说：我不要那么多的人，免得你们自己以为 是靠自己的力量。所以呢，上帝就要基甸把一些人送走。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于是呢，有22000人走，只剩下1万，所以原先呢就有32000人。1万其实已经少很多，1/3，可是呢耶和华说10000还是太多。耶和华对基甸说，人还是过多，你要带他们下到水旁，我好在那里为你们试试他们。然后呢，基甸就带着10000人到了海边水旁的地方。耶和华说，我指点谁说这人可以同你去，他就可以同你去。我指点谁说这人不可同你去，他就不可同你去。上帝要点名找他要用的人。基甸就带他们到水下到水旁，耶和华对基甸说，凡用舌头舔水像狗舔的，要使他单站在一处，然后凡跪下喝水的也要使他单站在另外一处。所以把那10000人呢就分开2批人。然后最后呢，他就选了那些像狗舔水的去打仗。有一些解经家就说，是因为像狗舔水他是比较警觉不像别的人呢整个跪下去喝水。我可以接受这个的解释，但是我相信更好的一个解释是从前面耶和华讲的，他就是要少数的人，少数的人就发现了大部分的人都是跪下喝水的，只有少数的人呢是用舌头舔水的，像狗一样。换一句话呢，很难看耶，其实他们很难看，可是呢上帝就选着他们。于是用手捧着舔水的有300人，其他9700人都是跪下喝水。耶和华就对基甸说，我要用这舔水的像狗这样喝水的300人拯救你们，将米甸人交在你手中，其他的人都可以打发他们回去。所以像狗这样喝水的，其实刚才已经说反而很难看，可是上帝就反而是用这一些的人要显出他的荣耀，我们不是靠自己。所以第二点，等会我在最后对联的时候也会提出来，我们不能够自私，仗着自己的力量。我们一定要做什么事情靠上帝的力量，不是人多人少，乃是因为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讲到旧约里面的狗，我们讲到狗头，然后呢我们就讲到第三个狗头鹰或者说雕。那我就转到以赛亚书，让我们看见，虽然在利未记讲到这些鹰或者说雕的时候是讲到他们不洁净，但是在圣经里面鹰反而是非常这个正面的来描写，不像狗非常负面的描写。这段经文5节经文我们也是可以分开3段。第一段在27节，我给它的标题是你为何，你为何。第二个，你岂不成，你岂未成。最后，他赐能力，他加力量。我们一起来读第27节，准备来。雅各呀，你为何说？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 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到底这些人，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这个在对神的态度是怎么样？那我们稍微了解那个历史的背景。那个时候以色列这个国家分开两个，北面的叫以色列国，南面的叫犹太国。犹太国或者犹大国的话呢，他里面的那个王做了王52年，刚刚死了，那个叫乌西亚王。然后就在那个时候，好像整个国家都在失望迷茫当中，上帝就呼召以赛亚出来做先知。然后呢，以赛亚就对以色列人或者说犹太人，他们在跟他们说，你们好像对耶和华都不太认识，因为你们都在问，我的道路向耶和华是隐藏的，我的冤屈神为什么不查问。换一句话，他们可能碰到很多的苦楚，但是不知道怎么样解决，而且求上帝的时候，上帝好像也不对他们讲话。所以他们就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会不会有些时候我们也碰到类似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所面对的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我们会说 Why me? 为什么是我呢？以赛亚没有说他们不可以问，以赛亚乃是透过他们所问的要带进去上帝的拯救，上帝的力量。在整个过程当中，常常就是我们看事情的角度要改变。前两天灵命日粮就提到爱所有的人，里面就讲到这几个看起来比较东方面孔的那个是在新加坡的一个作者他所写的。他就讲到，我的教会坐落在一个大型开放的广场里面，在只有40公里长、24公里宽新加坡的岛上面，这样的一个空地是非常罕见的。可是他们的教会呢，却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公园里面是得天独厚的一个地方。可是前一阵子，在我们国家新加坡工作的许多外地劳工，每一个星期天都会聚集在教会广场上面吃东西。他们没有进去教会聚会，都在外面，而且呢，吃完，有时候呢，这些垃圾就随便的丢。所以对那些教会里面的人来说，真的讨厌。这件事情在我们教会里面引起不同的反应，有一些人对这些不速之客可能带来的肮脏混乱感到苦恼。我不晓得，假如我们教会在像他所提到这个教会，然后我们一出去就看到有很多 homeless 的人，他们穿得非常肮脏，我们会抱着什么的态度？这个社会的问题其实不容易解决。那当然在新加坡这边不是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是他们礼拜天希望 找一个休闲的地方，在那里能够歇一歇。去年我们教会同工的退休会就请了两个特别的讲员，其中一个我已经邀请了他在10月份我们的宣教月作为我们的讲员，大家以后有机会 见到他。他是个华人，是在三藩市湾区第六代的华人，主要是讲英语。但是他在 Auckland 那个地方，就跟那些非常穷的人跟他们一起住。他跟另外一个弟兄，那个弟兄后来成为一个教会的牧师。他们的教会就是在一个非常穷的地区里面开。而且最近我跟他吃个饭，他就跟我说他们教会最近来了两个人，都是囚犯，而且是终身的囚犯。那我不知道他怎么样去可以出来是怎么的安排我不知道。但是更惊讶的就是当这两个囚犯，终身的囚犯进到教会的时候，教会的人如何反应。我不晓得如果我们教会真的有这样的人进到教会，会不会有一半的人就说，那我以后不来了，我去别的地方，我去别的地方。有些人觉得这些人带来很多的困扰，但是教会里面，新加坡的教会，有一些人就视之为上帝赐下的一个机会，让会友可以不必离开教会的范围，就可以接待这些的外地人，欢迎他们，接待他们。作者就回到旧约，当年以色列百姓一定也面对类似的问题，他们在新的地方定居之后，就得思量应该怎么样与其他的民族相处。上帝明确地吩咐以色列百姓要看外邦人如同本国人一样，并要爱人如己。我们肯定上帝给我们的文化，但是我们不能够推开别人的文化，同样的接受他们，爱人如己。上帝颁布了许多特别关于外邦人的律例，不可虐待或者说欺压寄居的，要怜爱和帮助他们。最后几百年之后，耶稣也同样的吩咐我们要爱我们的邻舍如同自己。换句话，有些时候我们碰到一些问题，为什么耶和华前面的路不显明出来，耶和华为什么没有听我的冤屈，有些时候要上帝是要我们转一个角度来看事情，不要每一次都想到我。当我们想到别人的时候，可能我们看事情会非常的不一样。我们一起来读第28节，准备来。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他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换一句话，我们一直在看着自己的困难的时候，我们真的看不见上帝的作为。所以先知以赛亚就提醒以色列人说，嘿，你要回头想一下，你在这个你的祖先所教导上帝的作为，你忘记了吗？你不曾知道吗？你未曾听见吗？上帝永远都在那里，而且他不疲乏也不困倦，不是他打瞌睡没有听你的祷告，他都听了，他全都听了，只是他要做的方案跟我们希望的方案可能不一样，因为他的智慧无法测度。Bob Marley 讲一句话， When one door is closed, don't you know another is open?上帝好像在我们前面，我们希望走进去的那个门把它关了，我们以为就是走投无路，但是其实呢， 上帝在别的地方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扇门，希望我们转一个头，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才看到这个门是开的。这位叫做 Amy Carmichael， 是英国19世纪到20世纪做宣教士的一个女孩子。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可能在讲道也提过，我刚信主的人的时候，就有一个团友就送了一本书，就是这位 Amy Carmichael 所写的，是一些诗歌散文，诗歌叫做 If 若如果，那本小书对我的影响相当相当的大。但是这位 Amy Carmichael 他提到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就发现虽然他是在英国出生，可是他的眼睛却是这个棕色的，就是好像东方人一样，可能他的祖先有这个亚裔的血统也不一定，但是他真的希望他眼睛的颜色不是棕色，是蓝色。可是那个时候不是100年之后，今天的话肯定你去找眼科医生，他可以把它变成为蓝颜色的，对不对？头发变，眼睛变，什么变都可以现在。可是那个时候呢，他很迫切的求神改变他眼睛的颜色，可是最终他眼睛还是棕色，他对上帝非常的失望。他20岁的时候就感受到主呼召他做一个宣教士，去过好几个地方，最后就到了印度。到了印度，他才慢慢明白上帝的智慧。如果他的眼睛是蓝色的，他很难得到棕色眼睛的人的接受。大家想到这个戴德生来中国传道的时候，他是怎么样？他就穿了中国的衣服，长那个长长的辫子，对不对？他大概改不了他眼睛的颜色，可是其他都可以改的，他都是按照中国人的文化来做，为的是赢得中国人。 Amy 他就发现原来他上帝给他棕颜色是有上帝的意思，他以棕色的眼睛在印度服侍神55年。20岁做宣教士，经过几个国家到了印度，55年在那一边，其实他就是当代的那个 Mother Teresa， 在印度那个地方来服侍。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对于自己身体上面，或者说其他我们所遭遇的，可能我们对上帝像 Amy 这样不满，希望改变，有些时候上帝不一定改变，因为他有更高的旨意在背后。我们一起来读最后的一段，准备来。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年轻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这个图画大家很多人都会认得，是某某电池的广告。在广告里面就说这个兔子永远都不停，一直在跑，一直在跑，一直在跑。Energizer Bunny， 啊，这个广告其实我觉得他做的非常成功啊。有些时候呢，我们也希望我们像这个Energizer Bunny 一样，我们能够继续的跑。但是我们靠着自己的话，不太可能。靠着一个电池的话，就是它更好的电池，也一定会用完。用完之后怎么样呢？可以 recharge 啊，对，啊，等会我们就看那个 recharge。但是在还没有 recharge 之前，你看到这个右边的上面是个小电池，啊，已经用光了，都到红颜色的，好像我们手机没电，或者说其他的，这个上链啊也不行了。就是年轻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换一句话，如果我们凭着自己的话，一定会到一个地步精疲力尽。唯有等候耶和华的，我们必定能够重新得力。要 recharge， 要充电的话，不是插在那个插头，是插在那个插头。而且要等候耶和华的时间，按着耶和华的计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然后的话他们可以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今天我们崇拜的时候唱那首诗歌，我请敬拜团到前面来带我们再唱一遍，让不用换，不用换，后面投影同工不用换，请你回到我那个。我应该先告诉同工不用换，不过他们可不可以回来？OK， 好，谢谢。好，我们一起起立。希望我们狗年像狗头鹰一样展翅上腾。
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神造我的柔美形象。永在的神，创造万物的主，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只能比软弱，他加力量，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领受神的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
我再唱一遍。好，
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已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神造我的柔美形象。永在的神，创造万物的主，他的智慧无法 巴提，他是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每人所有艰难和风暴，单单注视你荣耀宝座，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领受神灵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
如鹰展翅上腾，
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领受圣灵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
大家请坐，这个敬拜的留在台上。我答应大家最后一个对联，上联是讲到这个耶稣说不要把好的东西给狗，可是这个妇人就说剩下的碎渣儿我还是要。所以我们狗年上联就说向神有信心，像这个迦南的妇人一样。下联就四世纪，上帝选了那些好像狗一样舔水的，上帝要选那些少数的人。向神我们有信心，对己不自夸。新年我们常常除了上联跟下联之外，我们有横联，我们横联就用狗头鹰，如鹰展翅上腾。希望大家在狗年里面蒙神赐福给大家。我把时间交给敬拜团。